今天晚上呢，我们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一个题目是依靠耶稣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现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灵讲道，好，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哈，我们弟兄姐妹，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家人们、亲人们啊，一些不信主、不信耶稣的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在经历不同的苦难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可能经历的一些磨难啊、苦难、伤痛啊，这些诸如此类的这些苦难。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句俗话叫做人生当中多有苦难啊，十有八九它是不如意的。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啊，实践当中有八九件都是不如我们的心意的，这是一句世界上的俗语啊。那除了不如意之外呢，我们人可能还会经历一些磨练、一些患难啊、一些伤痛啊。那么这一些所经历的这些苦难，或多或少的都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这种伤痕，这种伤痕，有一些伤痕甚至是无法治愈的，非常的深。那比如说我们可能会经历的一些反目成仇啊，朋友啊或者亲人之间，可能会经历过这个背叛，可能会经历过一些被离弃啊、被抛弃，或者说我们经历过被羞辱，经历过孤独啊等等等等。那么虽然有一些人他从小的生活环境会比较优越啊，在温室里长大，可能从小到大他没有经历过什么痛苦的事情啊，但是其实很多人内心会经历一种心灵上的苦难，是什么呢？就是空虚啊，它也是一种伤痛。所以我们人在这个劳苦的世界当中，劳苦愁烦的世界当中啊，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的苦难，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些苦难所产生的痕迹。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会有一个位置是空着的，是空缺的。那这个位置是什么呢？这个位置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这个真理与话语才能够去填满啊，才能够去填满。然后再加上我们在生活的经历当中经历的这些磨难所产生的这些裂痕，小的裂痕，再加上心里的这个空缺的位置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极其缺乏的。那么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想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忘记伤痛，平抚伤痕啊，但是这样做是不是有果效呢？啊，其实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有这个力量真正的忘记伤痛，平抚伤痕的。我想大概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当你遇到一些痛苦的事情、委屈的、烦恼的、忧愁的，你都会想着要去找人倾诉啊。如果你一个人憋在那里不倾诉的话，就会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痛苦，越来越抑郁啊，总是想着找这个人倾诉，找那个人倾诉，或者找一些方式去发泄。比如说有些人他会比较暴力啊，他会砸东西啊、打东西啊，或者说有些人他会自己伤害自己啊、自残。那么这些途径大家都是为了干嘛呢？都是忘了使自己从痛苦当中脱离出来啊，没有这些阴影啊。但是其实这样做我们是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因为我们人本身他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力量。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呢之前有一个恋爱的过程，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呢，他的男友他是有一个小孩。那么虽然我这个朋友他非常的想去爱护这个小孩啊，想去爱他，因为这个小孩可怜呐，爸爸妈妈分开来了，但是我的朋友虽然心里面这么想，但是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他做不出来，以至于在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 出现了非常多的矛盾，没有办法真正的从内心去接纳这个孩子，以至于就造成了他跟他的男朋友之间这个感情出现了问题，产生了裂痕。那么在我的这个女性姐朋友的心里面哦，她累积了非常多的伤痛，她觉得说我对这个小孩这么好，为什么你做爸爸的总是护着他，偏向他，却忽略我的感受？为什么你这个孩子，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常常的背逆我，甚至在你的亲生妈妈出现的时候，你竟然把我忘记了？所以我这个姐妹她心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伤痛在那里。还有呢，就是他们之间会有一个矛盾在于说，是不是可以再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小孩啊？这个男方他会比较坚持不要，因为怕影响到自己现在的孩子。那个女方呢，她坚持她婚后要，因为她自己想亲身的来经历做妈妈的这种体会。但是这些矛盾牵扯不清，一直存在，让她的内心非常的痛苦。她就一直找我来倾诉，那我想可能我也不是其中，不是唯一一个，她应该也是会找很多的朋友去倾诉啊。事无巨细，心中的每一个苦痛苦都要来倾诉。他试着想解脱啊，但是没有办法解脱，没有办法解脱。我们如果用人的言语去安慰他，也是没有帮助，没有办法帮助他真正的解脱出来，在这种痛苦的辖制当中。那么后来呢，我们就给他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就给他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位姐妹她因为内心非常的干渴，非常的孤独，非常的渴慕生命的改变哈，他也因着信，最重要的是因着信，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回转到神的话上，并且接受了耶稣所带来的真理真道，他接受了这个正确的洗礼、洗脚礼、圣餐礼，并且他也很快的在洗礼之后祷告求圣灵的时候就受了圣灵啊。那我们也勉励他要常常用方言去祷告，在圣灵里面得到不断的更新。那这位姐妹呢，她自从领受真理真道以来，我们就看到她身上发生的这个一点点的变化啊。怎么能够体会得到呢？首先就是她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恩典就降临在她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她之前找工作，那这个姐妹她生活当中得到了非常多的恩典啊，神给她预备了很好的工作，让她就是可以很顺利的面试，得到了工作，那么在收入上面就没有这个忧虑啊。同时呢，神也带领她和她的这个男朋友，又重新走在了一起啊，彼此的能够心平气和的坐下来去交谈、去交流，然后可以彼此的原谅对方的过失，接纳对方啊，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可以靠着神的力量，对这个家啊。对这个孩子能够去付出他的这个爱。那么同时呢，我也可以体会到他跟这个小孩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复合啊，因为常常听到他说他在帮助这个小孩学习啊，在给他烧好吃的呀等等哦，他还写了一封道歉信给这个小孩啊，意思就是说没有对他真正的去照顾到啊，他没有对他付出非常多的爱心，然后等等，他还写了一封道歉信给这个大概只有90岁的孩子。此外呢，感谢神哈，主耶稣正在带领他们往这个婚姻家庭的这个路径上去走。那你看这个姐妹，她接受福音真理，接受耶稣带来的真理真道，她发生了非常多的改变。然后她现在也比较少的来找我来倾诉这些问题。他找我的时候，他会常常跟我报告好消息，工作怎么样啊，然后生活怎么样啊，然后各方面啊报告好消息。然后他也告诉我说有主耶稣真好啊，恩典丰盛，他要靠着主耶稣赐给他的力量不断的去前行啊，来践行神的道，在他生命中发生的这些改变，来见证神的荣耀啊，感谢神。那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受苦，都在受苦。我们也说到唯有耶稣基督呢 它可以让我们在我们受苦的地方啊昌盛起来，得到一个真正的改变，得到一个真正的改变。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32章第9到20节哈，在旧约圣经很多的先知书上，神他有应许我们，我们因着真理真道，我们的生命会得到丰盛啊，会得到繁荣昌盛。我们首先来读以赛亚书32章的9到20节。好，我们请翻到旧约圣经的第690页，690页，我们从第9节一直读到第20节。旧约圣经的第690页，第9节到第20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读经。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无虑的女子啊，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因为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安逸的妇女啊，要战兢；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着身体，束腰束麻布。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捶胸哀哭。荆棘棘藜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就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名的城必被离弃，山岗望楼永为洞穴，做野驴所喜乐的，为羊群的草场。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从第9节读到第14节。那么在这个以赛亚书这个第32章的这几节经文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以色列民悖逆神，悖逆神。所以神他用这个描述来形容悖逆不听从不顺从神话语和教导的人以色列民他是用这个安逸的妇女、无虑的女子来形容。那么其实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个也是指我们当下的这个世界世代没有归向没有归向神真神，没有归向耶稣基督的这个世代，悖逆的世代那么这个悖逆的世代怎样呢？以赛亚书说他们会战兢，他们要受骚扰，他们没有衣服穿，赤着身体。然后呢，他们必为本来应该是美好的田地、多结果子的葡萄园捶胸哀哭。这就是说他们的生命当中会有很多的不平安，会有很多的羞愧，会有很多的不平安，会有很多的羞愧，会有很多的缺乏会得不到丰盛，得不到昌盛，会变得枯干。你看，本来是有美好的田地、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多么的丰盛在当时，如果有一块肥美的田地，非常盛产的这个葡萄果园，那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在当时。但是他们却得不到他们要为此捶胸哀哭，并且呢，在这个百姓的地上要长出荆棘和棘藜荆棘和棘藜是非常硬、非常尖锐的这种灌木类的这种植物。这个地上不但没有出产，反而长出带刺的这些灌木以至于人的脚都不能够走在地上，人的脚走在地上就会被扎破流血就代表我们要经历很多的艰难患难哪怕动物都不可能在荆棘棘藜里面生长因为他们也找不到食物，他们也必被这些荆棘棘藜所扎伤、所扎痛再说到多名的城并被离弃，宫殿必被撇下他们因为不认识神悖逆神不接受神所带来的这个福音所以呢神就掩面不顾惜他们撇弃他们，所以他们的城得不到这个顾惜他们的宫殿必被撇下以至于说本来应该是这个瞭望远方就是瞭望远方观察周围的这个安全情况的这些望楼都成为了空洞的洞穴，没有人在里面，只有野驴 在当中，只有野驴在当中，啊，那么这样一个非常萧条，非常一派萧条，一派荒凉的这个景象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啊心中没有真神，没有信靠真神，没有接受这个真神啊所显现的真理真道，心中没有神的道。但是以赛亚书的第32章第15节啊继续的说，但是怎样呢？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堪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但要将冰雹打倒树木，打倒树林，城壁全然拆平。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啊！那这里讲到，只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那我们非常熟悉这句经文啊，这句经文是旧约的先知圣经旧约的先知在预言啊，我们今后会领受到这个宝贵的圣灵，神要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当我们受了圣灵之后呢，我们这个内心的干渴，好像干渴的这些田地就会被浇灌，然后呢，本来是旷野就会变成肥田啊，旷野得到了水的灌溉，它会长出有生命的东西，然后这些长出树木啊，长出花果啊等等，然后呢，这些肥田会越来越茂盛，以至于成为树林。那么当我们的内心得到神的真理真道，那这里的圣灵他也指向耶稣啊，因为耶稣就是真理啊，耶稣的灵他就是圣灵，就是神的灵。那么当我们领受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真理的时候，不但我们的内心会变为茂密的树林，也会得到感谢神。那么我们得到从真理而来的这些繁荣昌盛之后呢，那神的公平公义就会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啊，让我们居住在平安的居所，并且把我们安置在平静的安歇所啊。那么神而且要让我们更加的丰盛，让我们可以在主耶稣基督这个活水边去不断的去撒种、去播种、去收获，得到丰收，并且我们的世界上的生活都会得到神的看顾。那你看这里说牧放牛驴哈，有福了，神还可以让我们牧放牛驴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的生活也得到看顾。好，感谢神。那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第32章所讲到的，神他的旨意是要让我们在他里面啊，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丰盛，得到昌盛。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第31章1到13节，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的第31章1到13节，请翻到旧约圣经732页，请翻到旧约圣经732页。啊，对不起，请翻到不是，请翻到旧约圣经的第771页，31章从第1节读到第13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读经。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他曾在旷野蒙恩。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结的果子。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欢呼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西安，到耶和华我们神那里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应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 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并成为大邦回到这里，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至跌绊，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好，感谢神。这个是耶利米先知哈，在耶利米书当中，也是在预言哈，悖逆的以色列人他要归回到真神啊，也预言要归回到真神，也是有预言说，神的教会哈，神的教会会被建立。那这里说到，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西安啊！”西安就是预表的是神的教会，西安就是神的教会。然后借着教会，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然后并且说到神必将他们就是回归的这些以色列民，他指的是我们今天愿意来信从耶稣、跟从耶稣的受洗受圣灵的这些属灵的以色列民，神必将这些神的子民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从各国各族、万国万族万民当中呼召出来，招聚起来那这些人群当中呢，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说我们曾经是属灵的这个瞎子，不认识神，然后瘸子因为我们心中没有神的道我们悖逆神，我们站立不住我们是属灵的瘸子。孕妇、产妇孕妇、产妇就是说这个在肉体上是比较软弱的，然后要经历这个生产的阵痛的这些软弱的人，但是因为归向神、信靠耶稣基督神把我们招聚在一起，而且要怎么样呢？而且要按照我们的恳求引导我们，使我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河水就是流动的活水它就预表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靠着他走正直的路，并且不致跌绊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那这里提到这个以法莲，这个以法莲呢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里面代表的意思好的，那我们读了这两节经文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刚才提到这个以法莲其实神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要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真正的忘记苦难我们的这个苦难所留下来的伤痕伤痛得到真正的平复和修复，并且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起来那么神他的这个旨意呢在圣经里面多次有表达有一个特别是在记载雅各为他的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祝福的时候，就有表明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虽然首先经历了苦难短暂的之后，而神真正的一个长久的意念长久的旨意是要让我们在受苦的地方依靠他昌盛起来这个指的是灵里面昌盛起来，也包括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昌盛起来。那么首先在来读这个以法莲和马拿西之前呢，我们首先要知道约瑟是谁，约瑟是以法莲和马拿西的父亲约瑟的经历约瑟他有着非常不一般的经历他是被他的亲人们家人们是一个哥哥们亲手陷害，然后呢被卖到了这个埃及，离开了他的家他的亲人在这个孤独和恐惧的路上，他依靠神不断的前行，以至于说他成为埃及的一个宰相有权柄有能力，并且神也借着他的这个经历最终是为了要让他的全家人能够在饥荒灾难的时候得到这个饱足得到这个依靠，也是按照神的旨意带领雅各的全家，也就是以色列的全家进到埃及，那么最后才会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再从埃及把这个以色列民带领出来我们可以首先看创世纪的第37章 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37章。在创世纪第37章呢，讲到雅各哈，他有12个儿子，约瑟呢是他们当中最小的一个孩子。那么讲到约瑟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37章的第五节哈，第五节开始，在旧约圣经的第37页啊，第五节，约瑟他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就回答他说，难道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因为这个梦就越发的恨约瑟。然后约瑟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梦见了太阳、月亮和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个梦告诉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妒忌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好，那这个背景原因，为什么他的哥哥们记恨约瑟，是因为约瑟他做了这样一个梦哈，这个梦他所表达的意思就是约瑟他要昌盛繁荣起来，然后他的哥哥们呢要向他下拜啊，就是说约瑟他要昌盛繁荣起来，来带领他的哥哥们。然后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和11个星向他下拜。那他的父亲雅各哈，一下子就读懂了这个梦。那他的父亲在他的哥哥们面前责备他，他并不代表他的父亲不相信他这个梦，因为我们知道，雅各哈，以色列他是信神的，他是有这样的这个信心的，他的父亲当众责备他说，你这个太阳就代表我吗？月亮就代表你妈妈，11个星就代表你的哥哥们，难道我们都要向你下拜吗？他的哥哥们非常的记恨他做这样的一个梦，说这样的一个话。但是他的父亲呢，把这个话存在了心里。因为这个缘由，后来他的哥哥们就设了一个计谋，把他卖给了埃及的这个商人，以至于约瑟就离开了家。虽然约瑟他困苦流离到埃及哈，但是因为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他就在埃及不断的昌盛起来。他因着他非常好的品行啊，不被这个波提乏之妻所诱惑，因着他为埃及王去解梦去解梦，告诉他这个梦的一些属灵的意义，那么逐渐的埃及王就重用他，让他成为这个埃及的宰相。埃及的宰相，以至于在灾年的时候，以至于在灾年来临之前，埃及王派约瑟去管理埃及全地啊，去建立粮仓，也因着建立粮仓，那么在灾年来的时候呢，埃及地就有足够的粮食吃，并且约瑟的这个哥哥们，他的父亲就上到埃及去求粮食。然后呢就跟约瑟见到了面，后来呢他们全家就相认了。约瑟呢就求埃及王将他的父亲和他的全家留在了埃及啊。那这一个整个过程都是因为信靠神啊，约瑟在遵行神的这个旨意，那神就按照神的旨意在成就神所预先定好的这些事情，要这样去发生啊，要这样去发生啊。那么这个是约瑟。那么约瑟他的两个儿子，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马拿西，一个叫以法莲。我们看一下创世纪41章，我们可以从第50节读到52节。创世纪的第41章，从50节读到第52节，在旧约圣经第41页啊，第50节，奉耶稣名读经。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括号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 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括号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啊。其实感谢神。那么在约瑟生了这两个儿子给他们起名的时候，神已经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啊，在带领约瑟给他的孩子起名。虽然约瑟可能当时他不知道神这样起名最终要成就的那个旨意是什么，但是约瑟按照神啊，按照神的灵给他的感动，这样为他的孩子起名。他的大儿子给他起名叫马拿西，那马拿西他的意思就是使之忘了，忘了什么呢？忘了约瑟所受的这一切的苦难，以及啊他的父亲的全家是怎样离弃他的，怎样伤害他的。那给他的次子啊，就是第二个儿子起名叫以法莲，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啊，意思是说神让他在这个受苦的埃及地昌盛起来。你看神他已经非常奇妙，并且啊非常奇妙的将这个名字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约瑟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虽然当时约瑟不明白这个意思啊，但是后面就借着这两个孩子这样起名啊，成就了神的旨意。什么旨意呢？就是以法莲虽然作为次子，但是因为神要让他昌盛起来啊，所以以法莲就是雅各在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是首先祝福以法莲，所以以法莲被立在马拿西之上啊，他从肉生生的这个次子被立在肉生生的长子之上，意思是要让以法莲这一族大过马拿西这一族。那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得到的昌盛远远大于我们所受的苦难。好，我们来看一下当时雅各为约瑟的两个儿子做祝福的这个经文啊，我们翻到创世纪第48章，请翻到创世纪第48章，我们可以从第8节读到第20节。创世纪第48章，旧约圣经第49页，第8节读到第20节啊，奉耶稣基督圣名读经。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使我脱离一切患难的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好，感谢神。我们先读到这个第16节哈。那这里看到说，在以色列年纪老迈的时候他给约瑟的这两个儿子祝福说到他当时是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所以约瑟呢，他把他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领来的时候，约瑟的左手是牵的马拿西，约瑟的右手是牵着的以法莲约瑟的左手牵着马拿西，右手牵着以法莲。那么约瑟跟他的父亲雅各面对面的时候，那就是说他的左手对着的是他父亲的右手，他的右手对着的是他父亲的左手。那其实约瑟他是想让他的父亲用父亲的右手 给他的长子马拉西祝福啊，因为按照传统，长子先得祝福啊，长子，父亲死去，长子就代替父亲嘛，在家中是伟大的。但是呢，没有想到，虽然雅各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但是神带领雅各。雅各是怎样给这两个孩子祝福的呢？雅各是这样，剪刀的手交叉，所以雅各的右手他是按在了以法莲的头上，按在了约瑟的第二个儿子次子以法莲的头上，立他为大。那他的左手按在了马拿西的头上，虽然他是长子，但是却立他在以法莲之下，立他在以法莲之下。很奇妙，虽然他看不见，但是因为他信神，神就带领他，带领这个雅各按照神的旨意而行。虽然雅各不知道看不见，但是他依然因为信靠神，神就让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成就。那么我们可以接下来看一下十七节啊，当约瑟知道他父亲按错了，他约瑟不高兴，但是你看看雅各是怎么说的。十七节，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他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要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好，感谢神。那你这里看到说，当约瑟看见他父亲，约瑟以为他父亲按错了，就不高兴哈，就跟他父亲说，不行，你要把右手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那这个时候呢，说到他父亲不从啊，以色列他不从，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他非常的信靠神啊，虽然他当时老眼昏花，他没看清楚，但是当他这样做了之后，他心里面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神就是要他这么做，所以他不会改回来，他不会按照人的想法去改回来，他要顺从神的旨意。他告诉约瑟说，他说这个以法莲他要成为这个以法莲将来要比马拿西还要大，他的后裔要成为多族，这个以法莲将来要比马拿西还要大，但是呢，这个马拿西的后裔也要成为多族，所以，以色列哈就按照他所按手的这个顺序去给他们祝福，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感谢神。所以这个也是在告诉我们，在灵里告诉我们，神让我们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起来是神的旨意。而且是在我们受苦以上，也就是说远远超过我们所受的苦。我们所受的这个苦呢，它只是短暂的、暂时的，但是神他的意念、他的旨意是要让我们在受苦的地方回转信靠他、依靠他昌盛起来。感谢神。那我们最后呢，我们来读一些经文，我们更加的来确信和明白神他对我们所发的这个长远的意念和旨意，是要让我们兴旺，让我们在灵里面丰盛兴旺，也在世界上的这个生活得到神不断的祝福哈。神他对我们有的时候会显出一些震怒哈，这个是因为我们人的悖逆所造成的，我们得罪了神，或者说我们身上犯了的这个过犯或者罪孽，在神不断的提醒之下、宽容之下，我们依然不悔改，那神他就会有震怒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他不但是慈爱，也是公义。所以我们如果说违背了神的话，违背了神的这个命令的话，神的公义彰显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经历这些磨难、患难、苦难啊，这是神的震怒。但这些神又告诉我们都是短暂的，而且是我们能承受得住的。只要我们回转归向神，他所向我们发的慈爱是万代的，是长久的，是不变的，并且他希望我们凡事兴盛，不单在我们的身体上兴盛，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灵魂非常的兴盛，在真理真道上不断的长进兴盛。那我们可以来读几节经文，我们首先来读民数记十四章十八节，民数记旧约圣经 民数记十四章十八节。在旧约圣经的第139页，民数记十四章十八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里告诉我们说，神他是不轻易发怒的，他有丰盛的慈爱，他会给我们时间去思想，去悔改，经历过患难之后，学会思考，学会回转到神的真理真道上，所以他对我们所发的其实是丰盛的慈爱，只要我们回转过来，他就赦免我们的罪孽和过犯。但是呢，神他又是公义的，他不会因为我们有罪却把我们当作无罪。所以如果说神他不断的容忍等待我们回转，我们还是悖逆不回转的话呢，神就要追讨我们的罪。这里说到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他表达的是神的严厉，神的严厉。所以感谢神，这是神告诉我们，在他里面他不会轻易发怒，那我们自己也要非常的警醒。当我们体会到神的震怒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要马上的警醒悔改，祷告，要思想是不是什么地方有过犯，要心里面省察自己，为我们所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一些过犯向神悔改认罪，归向神，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神丰盛的慈爱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体现。那我们再来读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旧约圣经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旧约圣经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在旧约的第七百六十九页，旧约圣经第七百六十九页，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的意念是要赐给我们平安，不是灾祸。不是灾祸。以前我记得我们有听到一些人，他会说：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在神？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让我们生出来啊？让我们体会到经历这么多的一些苦难啊，这么多的苦难。他既然是怀着慈爱的这个意念，他就不要把我们生出来啊，放在这里，那我们就不会经历这些啊。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因为我们还不明白神的旨意和神的心意。其实神让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他是要让我们体会神的恩典的，他是要给我们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的，要让我们得到这个在他的看顾和庇护下的真正的这种喜乐的。因为我们人不顺从神，悖逆神，所以我们才会经历的这一些的灾难那么有的时候神也是为了操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经历一些磨练。但是只要我们回转在他里面，然后按照他的这个道而行按照这个真理真道而行的话呢，我们是一定可以得到平安的。虽然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经历一些波折，但是我们心中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和信念，就是神最终他的长久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得到恩典，得到平安。所以即便我们经历了一些什么，最终我们都是会平安的，因为神他的话是信实的，是不会改变的，他给我们的这个盼望是不会让我们羞愧的所以我们要存着信心，在这样的一些操练当中不断的去长进，信心如金晶一般的纯净纯净，然后没有瑕疵，这样我们就可以恩上加恩，利上加利。那我们最后呢，再来读一节经文约翰三书一章第二到第四节，我们翻到新约圣经，我们翻到约翰新约圣经约翰三书的第一章二到四节，约翰三书第一章三到四节，奉耶稣基督圣名 约翰三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奉耶稣基督圣名读经。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强健，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着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那这个是约翰长老他写给我们的劝勉的话语。他告诉我们，其实神他的旨意是我们要凡事兴盛，我们的身体也要强健，正如我们的灵魂强健一样。那告诉我们说，我们心中要存着真理，只要我们心中存着真理，并且按照真理而行，好，我们就可以走在神所给我们预备赏赐的这个凡事兴盛里面。好，感谢神。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道理，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受苦的地方昌盛起来。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是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个是神的旨意，无论我们经历哪一种患难、挫折和困苦、伤痛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必定靠着神可以繁荣昌盛起来。所有一切的忧愁和烦恼和伤痛都会借着耶稣基督完全的修复、完全的改变，并且胜了又要胜，昌盛了又要昌盛，更加的不断的兴旺起来。感谢神。那这就是今天我们与弟兄姐妹分享的道理。愿神继续的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神的真理真道上不断的长进，在认识神与认识神的恩典上也不断的长进。